各位师兄晚上好，我们邹氏的茶馆还是照常进行，今天又是喝茶的时间了，今天还是我们接着上节课清源下巴氏的内容，还是郭老师和大家一起喝茶，老师也在，大家就平常修行上有啥问题呢，也随时可以发上来，就公案的内容呢，也欢迎大家积极参与，郭老师请上麦吧。
好，咱们今天继续学习，清源下巴氏，上一个，然后这是这一个，鹫林远禅法寺，鹫林远禅师法寺，鹫林远应该是叫鹫林远通啊之类的，香州鹫岭通禅师，登问世尊得道，地神报虚空人，和尚得道，为神什么人报？是曰：谢汝报来。师尊得道，地神报虚空神，地神报虚空神，地神报给虚空神说师尊得道了。和尚得道，为神什么人报啊？你谢谢你啊，给我报过来了。哎呀，禅宗啊，说经啊，说论啊，说禅呐、啊，都是指着自己的心的。你不到自己这儿，你就研究他那个好坏呀，研究他那个对错，研究他那个高下，研究他那个是怎么回事儿，那个对修行是无益的。你得回到你自己这儿，你不回归到你自己这儿不行。不回归到你自己这儿，你还没有开始修行。你回归到你自己这儿，你自己这儿能不能过得去啊？你自己这儿还有没有挂碍啊？你不回归到这儿，我认为反正至少不是我心目中的修行人。我心目中的修行人，你还是得回归到你自己这儿。它是一种实行，它不是一种研究。如果是一种研究的话，那跟做学问没有区别。那或者说是修行的前面，你先研究研究地图是可以的。这就说到了，就是这一类的，就这一类的，人家都觉得奇怪，那就是和尚得道为审什么人报啊？你看世尊得道是地神，地。你看，咱们中国有天有地嘛，地神报虚空神，地神就按我们说的地神报给了天神，就有点这个意思。那就是说的是，有世尊，有地，有天，有地。那就是你得到了是什么人报啊？他说的这个人呢，就说来说去的话，都是说到了这儿，他就忘了他自己的主人公这儿。所以是说谢你报来，就是说，和尚得道是你报的，就是你报的，就是这个僧，他得回归到这儿来，不回归到这儿来。学习禅宗没有太大的意义，没有什么意义，可以说没有任何意义。所以我们看禅宗都是要回归到自己这儿。如果只是研究，那你何必研究这个呢？还是研究其他不是挺好的吗？世间的学问多了去了，都可以研究嘛。哎呀，这人关心了一大堆，就是把他自己给忘了。谢鹫岭禅师提醒啊，应该是。龙华裘禅师法寺，仁王院俊禅师，杭州仁王院俊禅师，僧问古人向上道一路，千圣不传，如何是千圣不传的这个事儿啊？师曰：向上问将来，曰那么则上来不当去也，那么则上来不当去也。师曰：既知如是，踏步上来做什么？僧问古人说这个向上一路，千圣不传。这个就像我向上一着，千圣不传。我们经常说的向上一着，千圣不传。幕后一句，千圣不传。就是这个意思。古人道向上一路，千圣不传。这个如何是不传的事儿啊？如何是不传的事儿？这个千圣不传的是千圣不传的什么事儿啊？那你得向上来问呐，你得向上来问呐。问向上将来，问向上将来，你得向上来问呐。他说的那么则上来不当去，那要是上来了，就我就不下去了。那要是上来了，我就不下去了。你既然知道你上来干什么，那么则上来不当去，那么则上来不当去。这样上来不就是这样上来不就离开了吗？不就离开了吗？既然如是，踏步上来做什么啊？这个刚才的解释不一定呢，能顺得过来，不一定能顺得过来。向上一路，千圣不传，如何是不传的事儿啊？那你要向上来问一句啊，你得向上来问一句啊。要是这样，要是按你说的这样向上问，那这个向上就不是向上了。那么则上来不当去也，这样的话上来不就等于是不就等于是离开了吗？离开了向上一路了吗？ 如果有个向上来，这不是等于离开了向上一路了吗？既然是这样，那你还上来问什么呀？既然是这样，你还上来问什么呀？看看这个通的，大家明白这个意思没有？古人道向上一路参是穿，千乘不来，如何是千乘不传？如何是千乘不传的事？那你得向上来问一句啊，你得向上来才能问得了啊。如果有个向上来去问，那早就不是向上了呀，那早就不是向上了。师父说，既然你知道向上来不是，你还问个什么呀？你还问一句，你问不就已经是向上了吗？嗯，下面一个挺好玩的，玉贤禅师，他是这个龙华球禅师下面的人，九仙玉贤禅师，姑苏常州林世子。哎呀，这个江南一带啊，就喜欢出这种能喝酒的，干样子是。姑苏常州林世子，梦母梦吞大球而运，生多异样，貌伟怪，口容双全。7岁常审大冤而衣不润，常沉大冤而衣不润。随去家师，家和永安可依。随去家师，家和永安可依。师家和永安可依。师家和永安可依。30剃染圆具，往参龙华发明新印，回居明觉院，为事饮酒，醉则成诵，成歌颂，景道俗，因号九仙。这人就比较奇了，五灯会员里面的一奇人。郭磊，你是修心密的不？
嗯。
多少做的？
嗯。
九仙这个人呢、啊，大概的就是解释一下，他是这个他是林家的孩子，然后呢，他妈呀生他之前的时候呢，就是梦见吞了一个大球，然后他妈就怀孕了，然后他生下来的时候呢，就是有很多种跟别人不一样的那种的征兆，那种现象啊，800多座了。你有没有经常的去齐老师的那个开示什么的？母梦吞大球而孕，生多异样，就是生下来呀、啊、他生下来的时候有很多就是那个祥，生多异祥，就是有很多的征兆，很奇怪，就是很特殊。然后他本人长得呢也是又伟岸又奇怪，他的嘴特别的大，他的嘴啊能容纳两个拳，我的天哪，大家试一试，能割一个拳都了不起了，他嘴能割两个拳。然后7岁的时候曾经沉到过大河里头，但是呢他的衣服一点也没有湿。后来的话呢，他离开了家，就是依止了这个家和永安，然后30岁的时候呢剃度了，然后去参了龙华，在龙华这儿有个入处，然后回去了以后呢又到了这个明觉院。但是他呢就是说，就是他擅长的是个啥东西啊，他擅长的就是喝酒，他一喝醉呢就是就开始送这些东西啊，景道俗，景道俗就是景出家人也景在家人，所以呢大家都叫他酒仙。哎，就有点像道景，有点像道景，人家自有人家的修行，咱们不可一而概的论之。我也没有仔细看，咱们看看啊。既曰绿水红桃华，前街后巷走百余遭，前街后巷走百余遭，张三也识我，李四也识我，识我不识我，两个拳头哪个大？两个之中一个大，曾把虚空一戳破，摩梭令教却那么，拈取须弥枕头卧，扬子江头浪最深，行人到此尽沉吟，他时若到无波处，还似有波时用心。金湖吧，这个字是又闻饭，玉山还抱退，莫教更漏醋，趁取月明回，贵买朱砂化月，算来枉费功夫，醉卧绿杨荫下，起来强说真如，泥人再三叮嘱，莫教失却一株。1626其事已足，1929我要吃酒。哎呀，这个人长身两脚棉衣布，棉衣呼棉衣雾，记着是起来天地还依旧，门前绿树无啼鸟，亭下苍苔有落花，聊于东风论个事儿，十分春色属谁家。秋至山寒水冷冷，春来柳绿花红，一点动随万变，乡村烟雨蒙蒙，有不有空不空，照例捞取西北风，有不有空不空，照例捞取西北风。生在盐提盐福世界， 甲啊，生在阎浮世界，人情几多爱恶，只要吃些酒子，所以倒接卧路，死后却产娑婆，不愿超生净土，何以故？西方净土且无酒姑啊！我天哪！钟志斌说了，这个是甲啊，就是古代青铜器的酒具，三足的，就是像一个鼎一类的吧，最开始的时候喝酒的那样的圆口，三足啊。像一个酒爵那一类的东西，它是圆口的，青铜器的，这个有啥？有，还需要翻译啥？还需要翻译啥？绿水红桃花，前街后巷，走了很多，大家都认识我，认识不认识我，就是说我是哪一个认识，就是说的是认识我的人却不知道我，两个拳头哪个大？两个之中一个大，曾把虚空戳破，大家看这一句，虚空怎么戳破啊？虚空怎么戳破？郭磊，你说说虚空咋戳破呀？摩梭令教却那么，拈取须弥枕头卧，拈取须弥枕头卧，摩梭令教却那么，拈取须弥枕头卧，拈取那个须弥山呐、啊，当枕头一样躺。浪子江头，扬子江头浪最深，扬子江头浪最深。行人到此尽沉吟，究竟处到底如何？大家到这个地方上尽沉吟，到底是有幸可见还是无幸可见？到这个地方上大家尽沉吟，说有幸怎么怎么样，说无幸怎么怎么样，在这来来回回来来回回的。他时若到无波处，若到啥都没有的地方，还是有波时用心，还跟那个时候一样一样的，还是有波时用心。金甲又闻饭，欲报玉山还报退，莫叫更漏醋，趁取月明回。金甲又闻饭，这个不一定对，我觉得这个句逗。金甲又闻玉山还报退，莫叫更漏醋，趁取月明回，趁着这个月明的时候赶快回去。这一句可以明白，喝酒喝多了，喝酒喝多了，就是说的是这个玉山还报退，应该是指什么山，就喝的都已经是迷迷瞪瞪了，你就赶快回去吧，你别就是什么了，别再丢人了，赶快趁着月明的时候回去吧。贵买朱砂画月，算来枉费功夫，用很贵很贵的钱买来了一个朱砂来画月亮，哎呀，这都是枉费功夫啊，枉费功夫啊。醉卧绿杨荫下，起来强说真如。你醉卧绿杨荫下起来的时候，勉强说，哎呀，真如是这样啊，真如是那样啊，泥人再三叮嘱，泥人就是假捏的人啊，假捏的人再三叮嘱，千万不要失去衣服啊，1626，其事已足，其事已足，都足了，1929，我要吃酒，这有啥说的，这有啥说的，酒杯满了又喝多了，又闻饭啊。1626其事已足，前面还说着泥人再叮嘱，莫叫失血衣着，后面马上就开始，哎呀，我要喝酒，我要喝酒，长身两脚眠一雾，我记着是长身两脚睡了一脚，起来的时候天还是那个天，地还是那个地，门前绿树没啼鸟，脚下的那个亭下苍苔有落花，聊于东风，和东风论一个事儿，和东风啊，和这个风商量一个事儿。风啊，你过来，咱俩商量个事儿。这春色到底是谁家的春色呀？跟风商量个事儿，跟风商量个事儿。咱们呢，跟风来喝个茶，咱们来跟风喝个茶。这明心见性属于谁家的呀？就是属于是这个，谁明心见性啊？咱聊这个事儿。秋至山寒水冷冷，吹来柳绿，春来柳绿花红，一点动随万变，江村烟雨蒙蒙，有到底是有啊还是没有啊，到底是空啊还是不空啊，拿个罩里在那捞啊捞啊捞个西北风，哎呀，捞一个西北风，捞一个千座，捞回来一西北风。对，生在阎浮世界，这个阎浮世界人情啊，不是爱就是恶，哎呀，算了，我就吃酒子吧，吃酒，只要吃些酒子，我就要吃个酒子，所以我就是倒卧在这个路上了，我这个死了啊，我得那个啥，我得生在娑婆，我不生净土，为啥呢？净土它没有酒啊，不能这么醉啊，我在这儿，我喝点小酒，我微醺一下，我醉得开心的死，开心的很，你净土有吗？好玩的很多。 西方且无九姑，就是什么照例捞取西北风啊，还有什么这个贵买朱砂画月，算来枉费功夫。曾把虚空一戳破，我做了一件最伟大的事儿，就是我把什么东西戳破了，我把一个特别特别厉害的东西给戳破了，是啥呀？虚空，我就做了一个最伟大的事儿，就是把虚空给戳破了。这里面它是有为的，就有了一个为，是咋有为的？把虚空给戳破了，就人家没有去生净土啊，人家不是你想的那样，你别这么想了，他自有他的修行，有引进净土。九隐那么大能生净土吗？九隐即净土。他没这么说，他都没有，他说他就不稀罕净土，他才不稀罕净土呢，他都没想过去生净土啊。别曲解人家的意思了，无事说事吗？无事说事儿，那怎么办呢？是人总要说话的呀，谁让他张着两个一张嘴了？谁让你当两个耳朵了？你没事你也可以不可以听啊，你也可以不听啊，你为啥还听啊？他就是给你听的，反正他无事说事，你是无事听事呗，反正他活着总要说点啥，也不妨无事说事。好像后面有一个时机，无声听声。杨文广，现在大家都在封闭，我看你可以多打点坐，你现在正好是用功的好时候，你没事干的时候一天打上两个四个小时呗。那么久怎么了？打坐也没有什么呀，打坐有什么？打坐也没啥事啊，就当是喝酒了，就当打坐喝酒了，去呗，你们没事干打点坐呗。两个小时多，我看着你也像，两个小时都是忍下来的。哎呀，你都忍了那么多两个小时，不妨忍四个小时。对呀、啊，都九隐即净土了，你打点坐算什么呢？先生点坐瘾啊，先生点坐瘾，打坐的坐，上瘾的瘾，先生点坐瘾的，先有坐瘾，再生九瘾啊。施于降伏，杨广文，他就是说知见上他不偏斜，杨广文知见上不偏斜，但是他有知见的影子，你需要多打坐多用功。就说我问你一句吧，就是虚空是怎么戳破的？他怎么说去戳破虚空呢？这点你明白不明白？你最好还是醉话。是，都是醉话，我们喝茶也能喝醉呢，我现在说的就是喝茶的醉话，我说的话你不一定当真，我说的只是我自己的感想啊。那虚空到底是破还是不破啊？它戳是怎么戳破的？你破了的虚空跟不破的虚空，它两个区别在哪儿？杨广文，不戳自破，你到底是破了的虚空和不破的虚空，它两个它区别在哪儿啊？要虚空干啥？不是要虚空干啥？人家虚空就在那儿啊，人家虚空就在那儿啊。高华真说没破，人家虚空就在那儿，他给戳破了。哎，没有虚空，我们两个怎么说话的呀？我是没有虚空都传不到你耳朵里，这还用拿来呀？拿来了，你戳吧，过来。唐秀美，这个谁能讲啊？我不好讲，这个东西只能参，不好讲。这个地方你就理解就行了嘛。看破的意思吧。张彩燕、唐秀美，你俩就应该多打坐，不是老揣摩。第一个，先把元音老人的开示多看看，元音老人齐老师的开示多看看，看完了以后的话，知见上没有问题了，就多打坐。虚空怎么戳？老师，虚空怎么戳？怎么破？过了瘾，破了跟没破的那个区别在哪儿啊？郭磊，杨师兄是哪一个？送你一根绣花针。元音老人也说过，虚空粉碎，大地平沉嘛。大地平沉，咱们总觉得哦，爆炸，啪一下爆炸了，然后大地就平沉了，对吧？这个可以理解。那虚空是怎么粉碎的呢？什么叫做虚空粉碎啊？他把虚空只是戳破，元音老人是把虚空都弄得粉碎了，都炸得粉碎了。虚空怎么粉碎啊？这个就到这吧。或者是妄想执着，虚空本虚幻。那你这一句话也是虚幻的，既然你这一句话是虚幻的，我就当你这一句话没说。既然这句话是虚幻的，我还理他干什么？不理了，不理你这句话了。完整和破碎相去几何？老师再说就把老师，我已经被戳破了，我已经被戳破了，我说的就是破话。哎呦，戳了我一下，真疼啊。施于降伏二年上元凌晨，欲罢就止，何权又举，左张其口而化。 然后他就走了，然后就那个淋浴就洗浴了一下，洗浴了一下呢，在屋子里面，到屋子里面，然后把拳头合起来，举向右边，然后这个就是又应该是右面的拳举了起来，用左面的手把他的口张开，然后就这样就圆寂了，很像那个罗汉啊，有的罗汉好像就是这种千奇百怪的样子。这个就没了，挺有意思的。你说把这个酒吧，把这个他说的东西分段吧，也不太好分，反正这个就这样吧，聊作一看吧。说有说无，说好说破，都是醉话，所以酒仙儿才不去净土，去了就说不了这些醉话了。说有说无说，那净土的人说什么话呀？曾把虚空一戳破，他时若到无波处，还似有波时用心。还是有波使用，他是落到无波处，无波跟有波一样，心里不着空相就破了。看你没喝都醉了，打破镜来与你相见，破一个意思。有道无道，需推开酒杯看起，哎呀，这太麻烦了，这东西太麻烦，还不如喝酒，喝酒，喝酒。哎呀，没有净土，何来醉话？这是你说的，去了就不说这些醉话了呀。算了算了，是当时我醉了，茶馆变酒馆，秒变酒馆。朱更问，嗯，袁荣贴这个公案是干嘛的？嗯，袁师兄在线上吗？
啊，我在，我是看考，我是想让师兄们参一下，参考一下这个公案，看看人家朱更大夫怎么戳的。大家刚才不是讨论怎么把虚空戳破吗？
哦，说的是虚空戳破这个事。问曰：弟子家中，弟子家内瓶中养一鹅，鹅渐长大，出瓶不得，如今不得毁瓶，不得损鹅，和尚作何方便出得？愿招曰：大夫更应诺。愿曰：出也，更从此开解。这个是要出鹅，那个是要戳虚空。鹅逐渐长大了，这个瓶子啊，但是瓶子还是那么小，所以呢它就出不来了呀。现在呢不能够把瓶子毁了，不能够砸碎瓶子，也不能够就是伤了这个鹅，不砸碎瓶子就是从瓶子里头把这个鹅硬薅出去，硬薅出去就把鹅给损坏了，不许砸瓶子，也不许伤害这个鹅。怎么样能够让这个鹅出来呀？这是陆更问的。然后南拳就说了，南拳就说：陆更大夫。陆更说：哎，南拳说：哎，出来了。陆更从此开解。鹅岂像向天歌，岂用也。段师兄，段师兄，哎，赵丽萍，你叫我呀？你是叫我还是叫鹅呀？我都怀疑赵丽萍不是在叫我，她明明是在叫那个鹅。段师兄是过了千座了，他是怎么说呢？你就说系统的看元婴老人的，他的那个思维比较混乱，然后呢也存有知见，就是属于是这一类的。但是你说他大差错也没有。他自己在那儿有时候就说没有个信可见，然后又说哎呀自己是不是能不能往生不了，就是这两个很有意思。没人应算了，没人应算了，你自己戳破了没有啊？有修行问题的段师兄啊，你有没有修行问题要问齐老师啊？齐老师不是在吗？大家有修行问题可以提，老师在这儿啊。延寿轮禅师法寺归宗道全禅师，延寿轮禅师法寺的一个归宗道全禅师，庐山归宗道全禅师，吉州刘世子也是吉州的，好像吉州有一个禅师，清源行思好像就是吉州的，我记得是。这个僧问：成文和尚亲见延寿来，是否？是曰：山前麦，手也未。山前麦，手也未。哎呀，这个永明延寿还不如山前的麦啊，永明延寿的，这是永明延寿的，是延寿吧？不是，有延寿轮禅师的，不一定是永明延寿的，应该还没到永明延寿那儿了吧？延寿轮禅师，看看这个延寿轮禅师是啥？延寿慧轮禅师啊，是延寿慧轮禅师，并不是永明延寿，延寿慧轮禅师。 延寿慧伦禅师的。人家问你是不是他是延寿慧伦禅师的徒弟，人家就说了，听说您老这亲自见过这个延寿亲自见过圆印老人呐、啊，听说您亲自见过圆印老人是不是啊？他说，哎呀，山前那个麦子熟了没有啊？就是这么说的。现在啊，很多啊，就是见过老人的，总是在那儿就成了卖老人了，有的是。哎呀，卖也要卖的有点洒脱味儿也行啊。我曾亲见老人，老人给我说了什么，老人怎么印证他，老人给他这那这那的。还有的说的是啥呢，就是老人走路不沾地儿的。我记着有位老师兄就是这么说的，老人脚路走路脚从来不沾地儿。哎呀，我一听吓坏了，这咋办呢？赶紧问齐老师，齐老师说老人走路脚沾地儿啊，每次见他脚都是沾地儿的，没有不沾地儿啊，可平常了。哎呀，我就放心了。不沾地儿怎么不放心呢？觉得他好神呐、啊，我自己没有那么神啊，心害怕，脚跟不点地，说就是老人走路真的是脚是不沾地儿的，神呐、啊，说脚老人走路脚都不沾地儿的，啊，有一个问题，齐老师。
哦，见性人无生自可了，自在随缘生。那你不还是说的生啊？是生即不生，所以说无生自可了。生就是不生，所以叫无生死。没有见性的人还有个生，这样理解对吗？你这样理解当然不对。你没有理解那个生就是不生。你那个自在随缘生啊，不还是生啊？阿弥陀佛。
哎，郭师兄是没开麦吗？
哦，我那个我打了一行字，我就是带一个师兄问，这个师兄现在也在，我看他的问题大概是这个问题，能不能带这个师兄问一下齐老师？他就是过了千座了，他也说就是无性可见，但是他说他觉得就是自己往生没有把握，他一想到这一点他都可担心可害怕，说自己怎么样才能够往生有把握，能够自己做主，升到兜率内院。
兜率内院不是说四十九遍持咒吗？除非他不相信。老人说每天四十九遍持咒能生兜率内院，他不相信老人的话，你拿他啥办法？他说的无性可见，跟我们说的无性可见可能也不同。我们说的无性可见是见性的人的。是见性的人说的话，他说的无性可见可能是断灭，我们说的无性可见并不断灭，是见性人的境界。保证不做三恶道，那是这样，那是老人说的，两轮不做三恶道，这个那你奈何他不信呢？四十九遍生兜率内院，你奈何他不信呢？那他不信，你拿他啥办法？咱们也没办法。
好的，好的，看样子这位师兄也听到了，他也在这儿。我们继续学习吧。还有啥？还有老和尚就走路脚不沾地儿。朱鹏俊，你知道的真多。信不信只管念去，嘴里放俩拳头的，没有办啊，我为什么要办啊？怎么啦？就是邵东方，你的意思是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他神意，他神意他的呗。你的意思是啥意思啊，邵师兄？不知道邵师兄这一问是啥意思。反正说这个是大德，咱们就不说了。但是我就还忍不住多嘴想说一句，就说是，对于大德他传的这种的，就是神奇事儿太多了。他那个利落的那一个，都很多人都忘了，传的都是他的神奇，那怎么办呢？这也没办法。问九峰山中还有佛法也无？师曰有。如何是九峰山中佛法？师曰石头大的大，小的小。哎呦我天哪，石头大的大，小的小，这也太没佛法了吧。这三岁小孩都知道石头大的大，小的小。这个人是庐山可能就是也有另外一种称呼叫做九峰山吧。九峰山庐山这儿还有没有佛法呀？就是你这儿还有佛法吗？哎呦，我这儿怎么没有佛法？我这儿可有佛法呢，我这儿佛法可真是有。哎，你这儿的佛法是什么呀？你这儿的佛法就是，那你什么样是你这儿的佛法？你这儿的佛法是啥呀？你我说法，你看那石头有的大有的小。 哦，我没有说话，我没说话，就是大的大，小的小，大的大，小的小，我不同意，我认为他不是说的大的大，小的小。石宇恒这个回答完了，赵建的说的这个就是让你不分别起义，对吗？不对，不对，太错了，大错特错呀，赵建呐、啊，他为什么不说呢？他一个高僧，一个大德，一个弘法的出家人，他天天在这就是干弘法的事儿呢，他为什么不说不让你分别起义？他为什么说石头大？有的石头大，有的石头小啊？那他出家人是干什么吃的呀？他干嘛不说不让你分别起义呢？石头砸脚，砸砸砸。多砸砸你的脚，杨广文。本来如此，我无话说。分别也无益，你能做得到分别也无益吗？疼你就欠疼，你就欠疼。石宇恒，我说不是大的，不是小的，你咋不吭声了？你咋不问我？我既然不同意是大的是小的，那我怎么认为的呀？不是大的小的，那是什么呀？石宇恒，你咋不问问我呀？哎呀，你看我这么暗示都没意思了，啥去？我说不说呀？真笨了，绝对不是大的大，小的小。我告诉你啊，绝对不是大的大，小的小。其实是啥呀？我告诉你一句，今天的这个非常时候，大过年的，我告诉你一个最高的、最诀窍的一句话，不是绝对不是大的大，小的小，是长的长，短的短，红的红，绿的绿。哎呀，你就别用那打的那一套了，石宇恒，是罪过，罪过，罪过，不是大的大，小的小。罗长贵多少座了？成都有个康上城，他不上网，也是过了千座的。举属湘南国爵，僧徒历世经业，师之众并习禅观，师之举属湘南国爵，僧徒历世经业，师之众并习禅观，乃述一记闻于穆州曰：比拟妄言何太虚，免教和气有亲疏，谁知德全，谁知道德全无用，今日为僧贵时殊。周穆悦之于辽左议曰：旃檀林中必无杂树，为师一愿，特奏免事。南康之君张南金据书迎道，即道俗迎请，作归宗道场。曾问如何是归宗境，师曰：谦邪不如一直。问如何是佛，师曰：待得雪消后，自然春到来。先到这儿吧。这个人的法寺是，他是在归宗这个道场，他是在归宗这个道场，他的法师父是这个延寿慧禅师，延寿慧禅师。他就是说的是这个到了这个江南这一块的话，然后呢那些人呢、啊、他们一般的都在这儿学经，然后呢就是在他这儿呢不光是习经，还要就是要重视就是禅观呢、啊、就是修习禅静坐呀，会观呢、啊、就是这一类的，或者是参访就是参学这一类的，这就叫做禅。这个禅有可能指静坐，也可能是指禅宗，这个都有可能。然后呢他曾经有一个偈子，就是说的闻于穆州曰，就是说的是穆州也曾听说过，比拟妄言何太虚，免教何气有心书，谁知道德全无用，今日为僧贵时书，今日为僧贵时书。想要说什么都忘了，这时候正好合道，正好合道，免教和气有亲疏，省得在这儿就是说有亲有疏，省得在这儿教怎么样和，就是省得就是在这儿教着和气，然后呢又有亲有疏，然后呢到了这里面才知道道啊德啊全都没有用，这个德可以指的德行，这个道可以指的是这个学佛的这个道，就是说的是究竟义，这都可以，也可以说成是道德文章的那个道德也行，谁知道道德这些东西全都没有用，今日为僧贵时书，今天作为僧了才知道什么是书，今天就是学了这么半天就是才知道，哎呀这些东西全没用，幸亏今天是僧人了才知道，哦原来书上的是这么回事，这就是学习经典的吧，学习经典了之后幸亏是出了家才知道经典是什么意思吧。 然后呢，这个周穆，这个月看了之后呢，就跟旁边的这些辅佐的这些官员就说了，旃檀林中啊，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这个出家的这个僧团里面呢，必须要纯净，必须要纯净。现在看来呀，就是这个人他是纯净的。他是纯净的，就是说他可能当时的时候要有僧官的，要试他，要考啊之类的才能当僧。就是僧官这个是要考，不是随便什么人才能当僧的。但是这一个院的他就可以不用考了，就直接准他这一院，直接准他这一院可以无人道庙灵庙，哪有一个无人道？就是只有这一院的，他可以不用试，不用考试，就直接的可以让他就是去做僧人，或者是这一院的可以出来，就是说是合法的一个僧院。然后呢，他说了之后呢，就有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辅佐的官员叫张南金，然后呢就非常的正式的，就是有正式的书面的邀请，然后书面的公开的告知，然后让大家呢都请了他，然后呢让他到了哪一个，到了归宗的这样的一个道场，所以他叫归宗啊，归宗叫归宗啥呀？归宗道全，就是他做了归宗这个道场，就是有人请他了，有人请他了，到了归宗这个道场，到了这个道场，人家就说了，归宗是什么境界？如何是归宗的境界啊？如何是归宗的境界？千邪不如一直，何必呢？何必这样问呢？何必这样问呢？就直就好，何必问呢？你问个如何就邪了，千邪不如一直，何必呢？不问不问正是归宗的道场，千邪不如一直，问如何是佛，待得雪消后自然春到来。哎呀，如何是佛这个事儿的话，是不就是待得这个地方怎么解释？没法解释，我觉得不用解释，待得雪消后自然春到来，雪消了以后自然春就到了。别急别急，不急不急的这个就是了，他当然就是你就不急不急，一直不急着，自然春就到来了。看到这一句，我倒想到了一个谁呀、啊？我倒想到了弥勒菩萨。当时呢，就是释迦牟尼佛座下的很多的弟子，他们都很用功。就弥勒菩萨，他是一个，他显得像是不用功的像。然后大家很生气，就到释迦牟尼佛那儿告状，就是说你这个弥勒佛咋不用功啊？咋不用功啊？就是说他呢，是佛还说呢，佛说的他不用功，你们看着不用功，他早有因缘，他早已经得到，然后是就是说的是，就是等到就是我入灭以后，他先做佛，他先做佛，待得雪消后，自然春到来。邪，我看一下你看的那个，是大的大小的无人道灵庙邪，千邪不如一直，也可以这样解释啊，也可以这样解释，这样解释更那个一些。这样解释更，如果是有山呐、啊，山上的那个各种的那个奇峻的山峰多的话的话，就是道路凶险的话，也可以这样解，千邪，千邪不如一直，也可以，也可以，这是有可能的。我们往下看，深山岩谷中还有佛法也无，是曰无，曰佛法遍在一切处，为什么却无？是曰无人道。深山里面还有佛法没有啊？深山的里面还有佛法没有啊？没有没有没有，诶，这不对啊，佛法遍一切处，为什么没有啊？因为深山那个地方啊，没有一个人道啊，没有一个人道，还是要有人的地方啊。那你问的这个人是不是人呢、啊、我们坐在这儿听的是不是人呢、啊、佛法在不在你那儿啊？到没到你那儿啊？佛法要不到你那儿，要个佛法干什么用啊？佛法终究还是要到你那儿，不到你那儿的佛法再遍一切处，关你屁事儿。无人道，问古人道不是风动，不是幡动时如何？师曰：来日路口有事。问如何是学人自己？师曰：床窄先卧，西周后坐，周西后坐，雍熙二年顺济，塔于牛首庵。古人说，不是幡动，不是风动，不是幡动，是仁者心动。不是幡动，不是风动，这个时候怎么样啊？哎呀，哎呀，第二天的那个路口有赶集的啊！第二天路口有赶集的，咱们现在赶集的少。我们在一心古寺有几个，可就是二什么呀，二四什么八什么的，那几天就赶集。二五八，对对对，二五八，十二、十五、十八，二十二、二十五号、二十八号这几天都有集，他们算日子算的可好玩，二五八就赶集。哎呀，第二天路口有急呀、啊！地说的，古人道不是风动，不是幡动时，如果第二天路口有急事啊，第二天路口有急，可别忘了啊，可别忘了啊，别忘了明天去赶集啊。问如何是学人自己？床窄先卧， 周西后坐，床窄床窄先卧，周西后周西后坐，先卧这个东西也没啥翻译的。雍熙二年顺祭，那个元祭了，然后塔于哪儿？二五八死麻将，我的天哪！你一修净土的，你还玩麻将呢？完了，刘希望，你这怎么在净土师兄跟前那个？感激正是心动，来日路口有事，这一句戳的虚空。哎呀，能不能戳得了个段桂荣啊？感激正是心动。那段师兄啊，你到底是有信可见，你到底是无信可见呢？你这个人呐、啊，太矛盾了。你这么矛盾，你就不要提无信可见，你干脆就不要再说一个无字就算了嘛，你就往有相上走，反正年纪也大了，就往生不就得了吗？就是又说有的时候就说无，跟你说无的时候就说有，没办法，感激正是心动，感激正是心。那你是说人家那和尚心动？啊，他说的是，不是风动，不是幡动，是仁者心动。他就没有段师兄说，然后呢是仁者心动，然后呢这个禅师就没有说是心动，这个禅师说第二天路口有急要去赶集，咱别忘了去赶集。然后段桂荣就说了，这个赶集啊正好是六祖慧能说的心动。我看还是段师兄说的好，这个段师兄说的可好了，可厉害了，比这个禅师说的好。你看这个禅师心里头只有一个赶集，连个心动都不注意看自己的心动了没有了，太不像话了。这禅师不行，还是段师兄强，段师兄好厉害，你还能够记住心动不心动，说法说的如理如法。看这个禅师连心都忘了，都不考虑自己心动不心动了，算什么出家人呢？是不是啊，段师兄？杨婷怎么样？好久没见你上来了，怎么样？回去有啥问题没有啊？没音儿了，泥牛入海了，最好是泥牛入海，没事儿。泥牛入海再也不找我们了，最好了。没读过公案，段师兄心中有只鹅，糟糕，这是心中的感觉。你们呐，都不，人家段师兄，人家段师兄是个修行人，不要这样去说人家段师兄。龙兴院玉禅师，潭州龙兴玉禅师，僧问如何是学人自己？师曰：张三李四儿。曰：彼来问自己，为什么却到张三李四儿？师曰：如且莫草草。问住于既不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师曰：家风既且至，而哪个是汝不问的住于？这是两个，这是两个。龙兴玉禅师僧问：哎呀，就是你不是说禅宗要回归到自己这儿吗？要回到自己这儿，回到自己这儿才行啊。那到底什么是学人自己啊？什么是学人自己啊？师曰：张三和李四儿。他说：哎呀，我刚才问的是什么是我自己啊，你怎么却跟我说张三和李四儿啊？哎，你可别草草啊，你可别草草。你以为啊，你以为你就我说张三李四儿，你就往张三李四儿上会了？如且莫草草。为什么却到张三李四？为什么却到张三李四？你为什么却到？不是你这个人的嘴吗？不是你这个僧吗？你看你这个僧，你又问什么是学人自己？然后老师说了张三李四，你又用你的嘴说出来了一个张三，你又用你的嘴说出来了一个李四，这不都是你吗？这不都是你吗？你还冤枉老师，你还说老师在给你指东画西。师曰：哎呀，你可别轻忽啊，你可别轻忽啊。你自己的嘴，明明是你自己的嘴到了个张三，明明是你自己的嘴到了个李四，你还说老师没有回答什么是你自己，这个公案明白不明白呀？问住于既不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师曰：家风既且至，哪个是汝不问的住于？其他的我都不问了啊，其他的我都不问了，我就问你就是咱们这儿的龙兴院的这个龙兴，就是就你这个龙兴玉禅师，你这里是什么风格啊？你这里是什么风格？你这里的佛法，你这里是怎么说佛法的？说佛为怎么说佛法的就不说了。其他的有，就是你还有那个其他的人在说佛法吗？其他的人还有在说佛法吗？注意其他的不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别说我了，你有那些助语吗？这种的回答很少。别说我自己了，有其他人吗？你说的其他人是哪一个呀？你说的其他人是哪一个呀？呀，这个人这简直是目中无人啊！ 这种回答比较少，这种回答比较少。我想到了那个就是那个夺人不夺尽，夺尽不夺人，夺人就是人尽俱夺和人尽俱不夺，这个有点类似于那个夺尽不夺人，就是我这家风且治，你说就是人家那儿就是人家那个哪个是人家呀、啊？其余的那些有其余那些吗？哪个是其余那些呀、啊？这种问法当老师好难，太嚣张了，太嚣张了。哪个是汝不问的？他要是有一个助余在呀、啊，那就是对不起了一众助余了。他要是有其他的，就是这个人有可能是参脚参过了很多家。所以他就说了，哎呀，其他人都不用问了，我都参过了什么的，你就说说你这是什么样吧。其他人我就，他这样说不是正是辜负了在其他人那儿参讲吗？参行参脚吗？参学吗？不是都辜负了吗？就像是我们说的啊，其他经典都不问了，你就告诉我如何是金刚经啊？金刚经说的是啥呀？其他经典我都不问了，其他经典我都看完了，你就告诉我如何是金刚经啊？你是金刚经的讲师，你告诉我如何是金刚经啊？金刚经且治，你告诉我其他还有那些经吗？哪个是其他那些经啊？这种的反正算是比较新颖啊，比较新颖，太嚣张了。实际上他是为助于雪耻啊，他是为助于雪冤呐、啊，为助于雪耻啊。大好助于保福寿禅师法寺，龙寿无义禅师，漳州龙寿无义禅师开堂升座，良久曰：住上座若是上根之事，早已言耳，中下之流镜头侧听，虽然如此，犹是不得已而言。住上座他时后日到处有人问着今日事，且作陌生举次，他若也举得舌头鼓论，他若也举得舌头鼓论，若也举不得，如无三寸，如无三寸，坐陌生举。开堂升座，集合了，集合了，大家来集中了，说一段话，然后要好好修行了。你们都来听开示了，来了，听完了之后好好修行啊，就像是打旗之前开个会一样。然后呢，大家都坐这儿来听了，哎呀，打旗之前该怎么样啊？怎么样去明心见性啊？都等着呢。他不说话，过了很久很久才说。哎呀，要是上根的人呐，早都已经掩着耳朵出去了，早都已经捂着耳朵出去了，在中下的流才在这听呢。哎呦，这有什么诀窍啊？这有什么诀窍啊？在这听的都是中下之流，中下之流。我记着元音老人就说过，他说：“哎呀，你看看，就是说那个楞严经的时候，七处真心的时候就说过，就是说，就是那个上根的人早已经就说是都已经散了，都没事了，还剩下来一些不激溜的，还没明白迷糊的在那儿继续问呐、啊、问呐、啊、问呐、啊、问的。”老人有说过这个意思，很有意思的。虽然如此，就是说的是，虽然如此，犹是不得已而言。哎呀，虽然是这样的话，那就是这些人在侧着耳朵听的，就不得已说两句吧，不得已啊，逼得不行，说两句了。哎呀，这诸位啊，以后啊，你们去别的地方了，有人就会问今天的事儿啊，今天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应该怎么告诉他呀？你要是举的呀，你要是举的，你就是吹牛皮。你要是举不得呀，举不得，你要舌头干什么呢？到底应该怎么办呢？你要是举得，你就是吹牛，你就在那吹牛。你要是举不得，你举不得，你要你舌头干什么用啊？今天这件事儿，你怎么过与后了日后他日后百年后与他人说啊？
冯艳春就喜欢侧头静听，你就没个头可听。
你就没个头可听。赵静说：“听听又何妨？听听又何妨？其他的事儿打你一顿，何妨不何妨啊？别轻易的说这个何妨。你说什么都无妨，我认为你正是吹牛。你没听过不就行了吗？鼓掌，鼓舌头不行，鼓掌。是吐舌头的这个舌头在这儿，他是举得举不得，有一个鼓掌，有一个吐舌头的。你舌头真大，啊，淡泊。”老师你可怎么，我都不认为你在这儿待过呀，你也没在这儿待过，我也没在这儿待过。再说了，你没事你走吧，在这儿听这些闲言语干什么呀？别祸乱你的人心，你们都欠啥呀？非要听着别人说。
诗举得好。
哎呦，梅林，你现在就这种风格，我真是无语了。你这个学的这个，你就是学武德慧眼没学好，你就是。
青岩下九世，清溪晋禅师法寺，
边平从乙禅师清净，咱们到了清源下九世了，咱们到清源下再熬一熬，一共是十七世啊，一共是十七世，咱现在说到多少了？说到八世已经说完了，八世已经说完了，那九世就说了一半了，说一半了，说一半了，说了一小半吧。清源下九世一说完，只剩下来八世了，咱说到正中线了，说到正中线了，清源下一共十七世。天平从乙禅师，象州天平山从乙禅师。僧问如何出得三界？三界，师曰：将三界来与汝出，就一个一个来吧，一个一个来吧。如何出得了三界？你把三界拿过来，你把三界拿过来，你把三界拿过来，然后呢，我会让你出去的。你把三界拿过来，我让你出去。如何是和尚家风？没隐瞒呢，没隐瞒你啊，显露的。如何是和尚家风？没隐瞒你啊，没隐瞒你啊。问如何是佛？师曰：不止天地。为什么不止天地？唯我独尊。啊，这个佛出世的时候走了七步，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曰：天上天下，唯我只独尊。不止天地，为什么不止天地？唯我独尊。这个还很巧妙，指天指地反倒没那么尊了、啊。如何是佛？我就不止天不止地，为什么不止天不止地？唯我独尊，挺巧妙的。一指了就降了尊贵了。如何是天平？如何是天平？九八凹九凸。你看人家说那个平啊，要让它平啊，他反倒说了一个凸，凸才是平，这是咋回事啊？动身摇摇清溪水，隐者如何不生坠？是曰：更梦见什么？你在这做啥梦呢？你在这做啥梦呢？洞啊很深啊，那个遥遥无期啊，然后那个水也很清啊，这个喝水的人怎么能够就是不就是那个什么不掉进去啊，不掉进去啊，怎么能够不生坠啊，不生也不坠啊，或者说不就是隐者怎么样能够不受他的沾染呢、啊、之类的。你更梦见什么？更梦见什么？你做什么梦呢？你别做梦了吧。隐者如何不生坠？既不生也不坠呢？你做啥梦呢？别做梦了，别做梦了，醒醒吧，醒醒吧。大众云集所谈何事？香烟起处僧罗见。大家在这儿就是说的是在这谈什么呢？哎呀，你看那个起香烟的地方啊，啥都有，啥都有。香烟起处，你没看呢？又见炊烟升起。香烟起处，那个古时候的话，很多时候也可能是只做饭，就是说的是就是像就像是市井人家似的，该干啥干啥。香烟起处，什么样的都有啊。嗯，车水马龙啊，人烟啊，有人烟的地方嘛，有人烟嘛，香烟起处森罗见，有人来来往往啊。大众云集不是应该是谈超俗之事吗？他说的全是入流的俗事，全说的是俗的不能再俗的事了。哎呀，就是有的人他不一定适合看五灯会员，就别看了，别带坏了。如何是和尚家风？显露的，没瞒你，显露的。圆通圆德禅师，圆通圆德禅师，临安皇世子，世本义东山秦老朽剃染，遍游诸方，江南国主于庐山请愿，请师开法，上堂住上座，名取道演，住上座名取道演，好事行脚本分事，道演若未明有什么用处？只是一盘吃饭饭，道演若明有何障碍？若未明的强说多端也无用处，无事切须寻究。嗯，说这个说的挺实在。这个人他是临安的，我们现在知道临安出山核桃，嗯，他是本来是吃那个就是说的是义东山的这个秦老朽，应该是这个人依着他就剃度了，然后游诸方，然后江南国主就是江南那时候的就是那一派的那边的那个国主在庐山建院，然后他就请他去说法，他就说了。嗯，诸位师兄们啊，要好好的擦亮你们的眼睛啊，要好好擦亮你们明心见性啊，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啊才是本分事儿啊。要是你的心没有明，你的眼睛没有亮，你又说这么多干什么呢？你就打这么多坐又干什么呢？学这么多又干什么呢？有什么用处啊？
关键是道眼要明啊，关键是你的心要明啊，明心见性啊，要不然的话这些东西都有什么用处啊？只是一个你就在那儿一把这个盘子挪过来挪过去的一个饭桶而已，把这盘子的东西移过来移过去的一个饭桶，顶多把饭里的东西移到你的肚子里的这样的一个饭桶而已，有什么用处？有什么用处？如果你要是心真的明心见性，如果你的道眼通明，还有什么障碍啊？这世界上还有什么障碍的事啊？如果你要是没有明德呀，如果你要是没有明啊，我说这么多也没有用。没有事的时候你啊需要好好的去参究参究，到底怎么样的是明道眼，到底怎么样是明心见性，大家参究了没有啊？我觉得这个事儿有的时候不妨你打坐三年，你从来都没有就是想过明心见性这个事儿，你不妨每一年的腊月三十你问一问自己，咱定一个规矩，打坐三年就要经过三个大年初一，大年初一就是弥勒菩萨诞辰，你别就是说那个什么稀里糊涂的去就是敬老人，你那都是辜负老人啊。每年腊月三十的时候你问问自己明心见性如何了，三年你就问这三次也行，无事切须寻究，问三年问自己三次明心见性的这事如何啦。腊月三十到来，好去初一见咱们元婴老人啊。小马哥如何了？小马哥通过打坐的定力，现在终于不想明心见性了，打死他都不想明心见性。你问他，他跟小马哥都不上来，小马哥忙着呢。饭桶大用是什么意思啊？饭桶大用，他说杨子涵的意思是正好当个饭桶，想着心不安了，桶太有用。道眼若为名有什么用处？只是一盘吃饭饭，饭桶就是用。小东方僧问如何是四不迁？四大这个东西是就是说的是它是因缘和合的，因缘和合的，它有地水，它有成住坏空啊，它有这个规律啊，这个四大就是指的是山河大地这一类的，简称是四大是可以的，就是说物质的这个东西啊，就是物质世界它动不动啊，它本质上是不动的。如何是就是这个世界本质上是不动的呀，这个世界动来动去，但是它的本质上不动，这个为什么说它本质上是不动的这个世界啊？他说这个实际上是在动的。如何是四不迁呢？四不迁正好是四大，正好是地水火风，就这么说吧。如何是它不动的？成住坏空就是它的不动。如何是空啊？地水火风就是它的空。如何是不动啊？成住坏空就是它的不动。道眼若明有什么用？道眼若明有什么用啊？道眼若明有什么用？杨子还是你真的问假的问呢、啊？这个地方啊太广阔了，太广阔了。佛法的用啊，道眼这个名啊有什么用？佛法的用啊特别特别的广阔。你啊不管是怎么样，你是走在这个名的这条路上了。以前你不是一个学佛的，你现在呢就是慢慢的在学佛，你走到这条路上了。你看以前的时候我是就是说了你很多，那个去年的时候都、说你说的特别的狠的是啥呀？就是说都劝你没有学，都劝你不要修了，不要修了，但是你一直坚持着修，所以你自己说呢难道没有用吗？你自己是知道的，但是比你知道的还要广博，太广博太广博了。佛法这个用广博到什么程度啊？说一个用已经糟蹋了它的广博了，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朝闻道夕死可以呀、啊。风云深处一沾衣，从来分清楚什么是画风突变。说一个不着用也还没有离开它的用啊，它的用是你逃不掉的。如何是古佛心？如何是古佛心呢？哎呀，这个诗答得太不堪了。水鸟树林，哎呀，太不堪了，太不堪了。没有段桂荣师兄答得好。段桂荣师兄，你说说什么是古佛心呢？妙用，哈哈，圆融。古佛的心是妙用，不是段桂荣。我觉得圆融应该是不是达到了你的心里去了？问九父没弦琴，九父没弦琴。请师弹一曲。师曰：复来多少时也？曰：为审作何音调？师曰：化堕也，珍重。一直久远以来啊，一直都在辜负着这个没有弦的琴呐、啊。我就是一直啊，都在辜负着这个没有弦的琴呐、啊，背却了这个没有弦的琴呐、啊。现在请师用这个没有弦的琴，没有弦的琴给弹一曲啊。然后他就说了：你这个复这个没有弦的琴，你复了多长时间啦？然后他就说了，哎，不是让你弹一曲呢吗？你弹一曲的这个，你弹的是什么音调啊？
这种人就别搭理他了，谈已经给他谈了，已经给他谈了，就是没有这个付不付，他还是不会，那算了，别搭理他了。师曰：话多也，珍重。这个人就不该搭理了，这个人就不是，就是不是禅宗根器的人，他不是能契入的人。我好久都辜负这个没有弦没有弦的琴了，请师用这个没有弦的琴弹一曲，我就好久都辜负了他了，好久都辜负他了。这个好久是多长时间呢？有一个好久辜负吗？你辜负了他多长时间了？辜负了他多长时间了？就像我们吧，轮回啊，几大劫几大劫都在轮回啊，轮回啊。今天修了心中心了，你就是说修了心中心了，一直辜负了这个，一直辜负了这个明心见性，辜负了这个究竟义，辜负了这个涅槃呐、啊，辜负了这个佛法究竟义啊，辜负了他呀，辜负了他。那个人就说了，你辜负了他多长时间了？辜负他多长时间了？辜负他多长时间了？其实这诗已经给他谈了，但是他还说呢，哎，我让你谈的，你问我辜负多长时间干嘛呢？你就说说你的佛法嘛，你为什么问我呀？你就说说什么是佛法，你给我开示开示嘛，你怎么又反问我呀？哎呀，这个老师他咋回事啊？我问他问题他都反问我，他反问我是怎么回事，他应该回答呀。哎呀，这种人就跟他别搭理他了。这种人要不然弄到旁边让别人去劝劝他吧。有的人他适合做劝慰的那个工作，他能劝慰的很好，让他们去劝慰劝慰得了。生奈心中有鹅，妙用难也。广州有烧鹅，我佛慈悲，面前一丝更古无见。我的天哪，面前无丝更古无见。你把这句话拨开来说，别扭。这些事儿啊，就是说是自己是知道的，你自己是知道的，你自己到底是无见呢、啊、还是有见呢、啊、是有，就是说的是，就是说有果啊还是无果啊，你自己有疑惑啊，有烦恼啊，有烦恼没有烦恼啊，有疑惑没有疑惑，你自己知道的，你自己知道的。你要是真无见，你就说大实话，无见就行了。我是不相信是白去喝茶了。那不一定。他们喝他们的茶，咱喝咱的茶。那不一定的，喝茶可以有各种味的，可以有各种味的。也许我们喝的不对呢。回答上面那个，他是回答上面那个，复来多少时？那你既然是亘古无间，你为什么还说久复没玄奇呢？如何是佛法大义？过去灯明佛，本来瑞光，本光瑞如是。过去灯明佛，本光瑞如是。替他来，我知道。你是替问者答的呀，还是问你是替谁答的？替那个僧人答的，还是替这个禅师答的？算了，哎，没事，这个东西啊，各有各的茶喝，不勉强。也许是我们错了，好像这里有一个事迹，我们可以学一下。我错了，绝对是我错了。过去灯明佛是《法华经》上的句子，哎，这句话我倒不知道。过去灯明佛，应该是说的是燃灯佛的事儿。燃灯佛应该是叫过去灯明佛，本光瑞如是，应该是说的是燃灯古佛。本朝浅率问罪江南，后主纳徒矣。本朝浅率问罪江南，后主纳徒矣。而胡则者据守九江不降。大将军曹汉不举渡江入寺，禅者经走失，但作如平日。汉至，不起不依，汉怒喝曰：长老不闻杀人不眨眼将军乎？师熟视曰：汝安知有不惧生死和尚耶？汉大其增进而已，曰：禅者何为而散？哎呀，没贴文啊。哦 sorry。 看到了吗？还是没看到？哦，那就一点一点贴吧。这个看到了吗？还是没看到？那是再往前。这个呢？还是没看到啊？那就在前面啊。这个看到没有？啊，好了。这两个后面的看到了没？啊，好，那就行了，就这么多啊。本朝浅率问罪，江南后主纳事矣。这个后主纳徒矣，而胡则者据守九江这个不降啊、
然后大将军曹汉不取渡江，不取渡江入寺，禅者经走，师但作如平日，师但作如平日。汉志不起不移，汉怒喝曰：长老不闻杀人不眨眼的将军乎？师熟识曰：汝安知有不惧生死的和尚耶？汉大齐增进而已。这个先说前面这个，就是说啊，他那个就是说的是，就是皇帝当朝的皇帝，他找这个江南国的事儿，他遣这个元帅找江南国的事儿，江南国的这个后主啊，就是后来的这个第二代的，就等于是像咱说的富二代一样的官二代的，就是这样的后主呢，他已经就是投降了，但是其余的那些部下呢，他就坚决的不降。然后呢，这个上面呢就遣了这个大将军曹汉，让他呢渡江，就过来了之后呢，就到了这个寺院来了，因为这个寺院就属于这个江南这一块啊。然后修行的人呢都担心害怕都走了，只有禅师啊淡定的坐在这儿，就像平时一样，就像没事儿一样。然后呢，这个曹汉到了，他也不起来，他也不作揖。然后曹汉呢就是很生气，就喝责他。哟，你这个和尚，你没听说过将军是杀人不眨眼的吗？然后这个禅师就说了，你难道不知道有不怕生死的和尚吗？哎，这个曹汉一看，这个和尚可不一般呐，很佩服这个人。你看，就是这个就杀人不眨眼的将军呐，还这真的就是一物降一物，他最佩服的是这种不怕生死的。你越怕生死，我越要搞你；你不怕生死，我佩服你。一句话就把这个曹汉镇住了，还杀人不眨眼。杀人不眨眼呢，他只杀人，他不知道杀他自己的烦恼习气。哎呀，这很正常，他很正常，他的长项就是他能杀人，他不知道杀他自己，他哪有我们修行人猛？修行人是杀自己的烦恼习气，你不先痛下手还杀不了呢，杀个人算啥？哎呀，这个话不合适啊，这不能这么说话呀，在这里不能这么说话，不合适啊。咱们不弄那个，我安知有不，就是说的是增进而已。然后后面呢，看后面的，曰：禅者何为而散？曰：击鼓自极。汉遣比较击之，禅无智者。汉曰：不智何也？师曰：公有杀心故耳。师自击之，禅者乃急。汉再拜问决胜之策，师曰：非禅者所知也。哎呀，这没办法。对，不气。王邦彦呢？对呀、啊，人家是就是杀人不眨眼，还杀人不眨眼，一句话就把。在俗人这儿啊，认为杀人不眨眼的是厉害的；在僧人这儿呢，不认为杀人不眨眼的是厉害的。杀人不眨眼的算个啥？就是三皇五帝是何物？何况是杀人不眨眼的？不令眨眼则不杀。哎呀，前卫的这思路清奇。然后呢，哎，前面的这个还没有完呢，结束了，这个快连一下吧，这个翻译完了就行了。然后呢，他就说了，他说这个他很尊敬他，然后说呢，这个你们这些修行人为什么都跑了呀？他说你呀、啊、你击鼓了，就是击了鼓他们就会急了。然后他就说，他就遣下面的那个随从，你们去击鼓。结果一击鼓啊，没有修行人来。他说，哎呀，你看修行人不来，怎么回事啊？他说，哎呀，是您老啊杀心呐、啊，您老有杀心呐、啊，所以他们都不敢来了。然后呢，他说完了之后，他自己击鼓一敲鼓，禅者果然来了。然后这个人说，哎呀，你好厉害呀、啊，你看看你真厉害，你一击鼓禅者就来了，你也不怕生死。就是问他觉应该怎么样能够让自己制胜啊？然后他说，我可不知道，就不气是最好的，问决胜之策。哎呀，禅者乃急，师再拜问应该问这个决生死之策呀，不是决胜之策呀。世间安有长胜之事啊，问决胜之策。我想到了传说的咱们大禹祖师，当时也是被军阀什么问的，你看看我这一仗怎么打能赢啊。大禹祖师说，哎，你等等我去一下洗手间。这一去就顿了，饮了。非禅者所知也，禅者虽经走，能辨声辨能听声辨音也不错呀。是这个理儿。治病发财预测超度，就是问这些。我能治病，你那个我能治病，我还能让你染病，你知道不知道有一个不怕生病的人呢？那就问他了，我怎么样治病能够治得好啊？就这一类的都可以，这个格式都得用。
不惧生死，更惧病于不病，更惧准于不准，顺和逆，更惧穷和富呢？时间到，今天最后再来点，最后再来点啊！非禅者所知也。最后这个禅者是自称啊，对对对对对，当然了，当然了，当然了。我认为是这样的，你要说是修是那些人也行，太平就是这不是我们这边的事儿，这不是僧人这边的事儿，我不多说了，就到这个太平兴国二年十月七日升堂曰脱离世缘，乃在今日主令门人垒青石为塔，乃曰他日塔作红色，吾再置也。哎，这个人还挺有意思的，等到塔红的时候，我就会再来言弃而逝，是道济禅师。青石作为这个塔，他日塔作红色，他日塔作红色有两种，第一种呢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是夕阳西下一照它不就成红色了吗，这是一种的。还有一种呢就是它有一种植物，它生上它到长到这个塔上之后的这个可能秋天啊什么的，这个植物叶子就会变红。还有一种就是不可思议的红了，没有贴文啊，没什么没什么，就是他最后要走了，他就说了我脱离世缘，就在今天我要脱离世缘了。然后他让他的门人呢把青石垒一些青色的石头垒成了一个塔，然后呢他就说了等到哪一天呢这个塔成红的颜色，那就是我再来的时候。说完了他就走了。你看看这禅师他也没有往生啊，段师兄没有考虑往生的事儿，他说他等着塔，就在塔这儿就守着这个塔了，就走了就守着这个塔，等到塔红了他就再来。这禅师修行不如段师兄啊，段师兄啊，呵呵，没贴文没贴文，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没了。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有什么修行问题要问吗？段师兄啊，你要知道一个修行人要有修行人的风骨，要有修行人的，这咋说呢？左牵挂右牵挂的，你咋修的呀？道性是什么？大家有什么修行问题没有？调性不知道是什么，气质脊梁，按照咱们现在的说法脊梁。哎呦，挂就是你说的风骨。有没有修行问题？杨婷啊，你呀、啊、对世间的事儿你少做主，你少有那个意，就没那么多烦恼了。哪世间的事哪能都像你想的这样，你想这样就这样，你想那样就那样，你想让天亮天就亮了，你想让天晴天就停了，你想让天暖和天就暖和了，这很正常的呀，跟你想的世界跟你想的不一样很正常。我认为你那不是烦恼，你就是太想做主了，你少点做主就行了。这世间的事自有因缘，不是你想咋地就咋地的。我不知道我说的符合不符合你的情况，要不然你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对啊，我因为我对你有一定的了解。哎，这问题应该是问齐老师了，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要问的吗？问老师的。说到做不到也枉然，你要是真做不到你就别说，你修行人就老老实实的，到哪一份说哪一份的话，没到哪一份不说哪一份的话，就这样。不是厉害厉害，因为我跟你那个啥打气的时候大概知道你的特点。世间的事儿啊自有因缘呀、啊、它有因果的。我先下麦吧，袁师兄。
好的，我们今天的时间也是到了，看看师兄们还有啥问题没。哦，我看到段桂荣说到做不到也枉然，那你是到了庙了吗？那个段师兄啊，你整天把那个庙用啊啥的挂在嘴边上，你是庙了吗？你不也是说得到了吗？你做得到了吗？你是做到了才说的吗？你过了千座的，这总是把这些这么好听的词总挂嘴边上，是要挨棒子的。那我们今天的茶馆就到这儿，我们下周是继续和师兄们一起喝茶啊。那各位师兄晚安，谢谢齐老师还有郭老师，我们下周见。